维基解密网站最近公布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文显示，美国电子证券交易机构纳斯达克中国地区代表潘晓夏曾遭中共当局拘捕和审问。本台记者曾征采访了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当事人新唐人主播李欣，请他还原这一事件的部分经过。请看报道。
在2006年到2007年1月之间，如果你走过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总部，你可以在它的大广告牌上看到新唐人的台标以及新唐人主播李欣那张热情洋溢、青春靓丽的笑脸。那为什么这一切在2007年1月之后就消失了呢？最近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一份资料揭开了这一切背后的秘密。
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文透露，2007年1月26日，纳斯达克的中国地区代表潘晓夏遭到中共国安的拘留和审问。潘晓夏在被拘留期间有可能答应中共以后不再让新唐人进入纳斯达克。从2005年起一直在纳斯达克报道财经新闻的新唐人主播李欣表示，新唐人当时是唯一一家每天都在纳斯达克报道财经新闻的中文电视台。
像我们这样来呢，他还是蛮欢迎的，因为他也看了我们的介绍，也对我们的媒体做了一番深入的调查了解，知道我们是全球播放的，收视率也蛮高的，所以他喜欢，而且他要求我们每天来。
可是2007年1月底，也就是潘晓夏被拘捕几天之后，李欣突然就不能再进入纳斯达克了。
那天我是按照正常的去播新闻，正常的时间，然后到那边呢，那我那个进入的那个他安全门槛就进不去了，我就去找他的保安，保安呢打电话到上面去问，然后保安通知我说，我以后不用再来了，我的门卡已经被取消了。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研究分析师库克表示，对于中共为阻止新唐人进入纳斯达克而拘留潘晓夏的举动，他既惊讶又不觉得奇怪。
Because the CCP doesn't like news and information that it can't control. They don't want to be criticized. They don't want to be embarrassed, and they're afraid that that's going to hurt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their power.
新唐人电视台一个简简单单的财经报道，为什么让中共如此大动干戈？面对来自独裁政权的压力，作为身处民主国家的纳斯达克，又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在独裁政权和独裁者正在快速的一个个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这一切也许都更加令人深思。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一名维吾尔族外科医生近来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早在1995年就开始在新疆实施。这名医生十多年来备受良心的谴责，他劝诫卷入活体摘取器官的人们尽快回头，不要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兼任研究员古特曼12月5号在美国杂志《标准周刊》发表文章，新疆程序北京的新边疆是活摘政治犯器官的起始点。文章中访问了世界维吾尔族大会英国代表安华托蒂，他揭露早在1995年他在新疆已经被卷入活体摘取器官的勾当。安华托蒂接受新唐人访问时说，16年前他在中国当外科医生，医院领导让他参与摘取人体器官的作业，当他刀子划下去时才发现不对劲，因为被摘器官者身体还会抽搐，血液还在流动。
西山的那是一个地名，那有一个刑场，然后我们到了那儿，然后他让我们在那个小上坡后面等着，我们就坐在车里等着。然后他们说，你听到枪声了，你就过去。然后过了以后，我们听到枪声了，就赶快把车开着就过去了。然后有一个人就跟我们说，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就把他拿到那个救护车里面，然后我们主任说呢，把肝肾立刻给我拿下来。这个呢，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还没死呢。他虽说被枪毙了，但是呢，那个子弹打在右胸，他不往左边打，左边是心脏，一打就死了。他打右胸，就让他在手术结束之前先别死，好让我们把那个拿掉。
2006年，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报告指出， 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大陆至少进行了6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至少4万多个器官极有可能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2010年底，麦塔斯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古特曼的报告也披露，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近十年来加速发展。安华托蒂透露，当他发现他是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切下器官后，良心的谴责和罪恶感使他十分痛苦。
看到这些关于这个中共的这个器官活体器官这个摘除这个报道以后，我想到了这个问题。我说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做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更加感到有一种这个罪恶感了，因为我亲自参与了，我主的刀，是我把那个肝脏肾脏拿下来的。所以呢，其实这些事情我都是就想把它忘掉。我经常就是祷告，就说原谅我吧，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做了这个蠢事，请原谅。
2006年，一名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并当证人，她指证在中国辽宁省苏家屯存在规模性系统性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那名妇女的前夫就是当时的主刀医生之一，后来这名医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和精神压力中，晚上常做噩梦，盗汗，汗水湿透床单。安华托蒂以过来人的经验敦劝被卷入活体摘取器官的医生别再为中共操刀，他说中共早晚要垮台的，他不希望在审判中共那些人的同时也把这些医生们送上审判台。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到了外面，那么我们唯一能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什么呢，就是喊一下吧，呐喊一下吧，向这个中共呢表达一下，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追求人权，我们也像任何一个在生活在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一样，享受这个做人的这个权利。
安华托蒂进一步奉劝善良的人们退出中共组织，他说只要多一个人退出中共，就多一份力量把这个党消灭掉。新唐人记者吴维、周新义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日前刊登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文章，警告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民间解读，这反映出信仰中共的这个体系已经岌岌可危。而学者表示，中共对其他信仰的排斥正体现了他自身的宗教性质。
朱维群在文章中说，中共党员参与宗教活动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中共所属媒体原封不动转载这篇文章，同声附和批判。可是大陆民众已经习惯于解读官方说法背后的文章。网民议论说，目前党员拜神礼佛已成普遍现象，领导人也经常去寺庙参拜，信教的共产党员已经多到了统战部不得不专门出来发言的地步。广西自由撰稿人金楚表示，这表明中共的信仰体系已经破产。
共产主义这个信仰体系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他们只信奉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共产党员没有精神上的寄托，没有灵魂上的皈依，他们必然要找一种信仰。
文章中说，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把宗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工作业绩，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广东自由撰稿人天理认为，中共的理念已经被腐败和利益取代。
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那么多年，越来越令到民众太失望了。很多党员，所谓核心的党员，共产党的理念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荡然无存了。为共产党奋斗终生那种信念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捞钱，有权有势捞钱，没权没钱的在叹气。
朱维群在文章中还提及，社会上乃至党内都有人提议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也有人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虽然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中共在大陆中小学都实行无神论教育，从小给孩子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世界观。
因为共产党宪法写，他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宪法当成什么宪法。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张天亮教授解读说，中共实际上不是不允许党员拜佛，而是不允许有宗教超过自己。
共产党他这个说法意思是说，你去拜佛的话呢，求神问卜啊，想要升官发财都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够把别的宗教置于共产党上去。这个是共产党谈到这个宗教问题的最根本的底线。因为共产党的话，它本身它是一个邪教，宗教都是有排他性的。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八》指出，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它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但有别于相信神、相信善、欲化人道德的正统宗教，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使得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新唐人记者秦雪、尚燕、孙宁采访报道。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抗议事件延烧三个多月，地方官员贪污引爆长期的民怨，村民不再相信中共官员，不再相信中共媒体，他们联络海外媒体，把长期受欺压的事情曝光出去。
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人士与乌坎村周边居民的说法，广东省陆丰市当地官员常常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征用耕地，然后转手卖给建商，中饱私囊的利益高达土地实际价格的七成。事实上，乌坎村官员贪污的事情已经存在已久，新唐人在多年以前曾经报道乌坎村村民土地被盗卖事件，当时的村民还重金寻找清官替他们主持公道。但是几年过去了，强占土地变卖事件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上周当地警方拘捕带领村民维权的薛锦波，薛在拘押期间突然死亡。这次乌坎村的村民愤怒了，他们不再相信中共官员，不相信中国媒体，他们联络海外媒体，把长期受欺压的事情曝光出去。
Villagers are calling for the overthrow of corrupt officials. They also want to see safeguards for their land.
海外媒体突破封锁进入乌坎村，目睹了数千愤怒的村民挥舞拳头，他们举起横幅，高喊誓死保卫被贪官侵占的土地。村民排队向死者薛锦波遗照鞠躬致哀，妇女哭泣，激动下跪。中共官员不仅抢夺乌坎村的土地，现在还对他们断水、断电、断粮。时事评论专家武凡希望联合国能够关注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外交的、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实现得到争取的自由和民主，就像欧盟和美国支援支持突尼西亚、埃及、利比亚、中东、北非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希望他们有国际力量介入进来，帮助中国人民走上这条路。
手持木棍的民众逼退手持武器的共产党。当最后一名中共官员在12号逃走之后，两万人口的乌坎村完全脱离中央掌控，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
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引起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现在号召全中国老百姓啊，要像去支持艾薇薇的那样，去支持乌坎村，也应该去关注受压迫的底层的农民，去关注他们，给他们援助，给他们打气，让他们鼓励他们坚持下来，和共产党坚持斗争。那这个种子种下去，就会能够结实的开花结果。
乌坎村抗争事件已经在网络上传开，邻近的村落和广州有人开始酝酿游行声援。然而华尔街日报记者试图进入乌坎，被村子外围的武警拦住。报道指出，村口外有数百名武警，很多人持有自动武器，另有数十辆警车在周边巡逻。
因为各地这种维权非常的频繁嘛，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解体共产党、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作为一个统一的口号打出来，那么我想就是等于各地的这种维权活动的话就连成一个整体。如果各个地方的维权的话都能够像乌坎村这样，就是把结束共产党的这种统治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话呢，那么我想就是说中国走向富有，其实也就是一个在肯定的将来就会发展。
张天亮说， 乌坎的老百姓认为共产党这个制度本身是造成他们现在这个困境的根源，而乌坎村民也誓言要为捍卫土地正义继续奋战。新唐人记者长春黄蓉、王明宇他们报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中国广东省陆丰的乌坎村这样一个只有20000多人的小渔村，这段时间呢，在海外的知名度可以说是节节攀升，并频频见诸海外媒体的报端。由于乌坎村的村民不满当地官员私卖土地而引发的抗议不断的升级，愤怒的村民呢，将中共官员全部赶出了村庄之后呢，乌坎村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成了在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完全脱离中央掌控的村庄。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先来关注一下广东陆丰乌坎村。
从今年9月起，陆丰乌坎村村民就因为不满当地政府私自向开发商出售土地、侵吞卖地所得，多次维权抗议，抗议中与当地武装警察发生冲突。2011年11月21日，乌坎村数千村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到陆丰市政府门前静坐，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以往不同的是，示威游行的标语中不仅有反对官商勾结、还我耕田等诉求，更有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惩治腐败等针对现行体制的口号。当局要求村民选出13名谈判代表，试图平息民愤。谈判破裂后，当地时间12月9号上午，4辆无牌面包车开进乌坎村，一些便衣抓走5名村代表，并隔离了村庄。村民代表薛锦波在被抓后第3天猝死，官方称他是心源性猝死，家属和村民对此表示质疑。
你是说不是打死的？如果身上真的是没有伤，那你干嘛不把尸首还给我们呢？不给媒体进来拍照呢？不给我们自己人拍照呢？村民拍照呢？
家属称死者无心脏病病史，尸体呈现被虐待痕迹，怀疑是被殴打致死，要求公安交还遗体遭到拒绝。薛锦波的死引发了当地村民的新一轮抗议活动。有消息说，其他4名被抓的村民代表也被刑讯逼供，被迫承认串通境外敌对势力煽动村民。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摩尔设法进入当地，据他的报道，乌坎村几千村民与武装警察对峙，抵挡催泪弹和高压水枪攻击，阻止警察进村，警方退守到了村庄5公里外，严控食物和水进入，也禁止村民离开，学生全部停课，村中网络被掐断，电话手机均遭监控。
13000多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农村没有土地能过生活吗？我们必要去讲土地给我们耕田，他几千亩的土地全部卖光，我们现在要求中央下来处理，他到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谁都解决不了的了。因为省上委市、陆丰市是同一个地孔喘气的了。
愤怒的村民在当地时间12月12日赶走了村里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控制该村近30年的村党委书记，成为了中共治下第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的村庄。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村里的警察局空空荡荡，大门上锁，门上贴着死去村民的照片。村民表示，平时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大家都集中在一起，时刻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每天下午，村民便聚集在村中心哀悼死去的村民代表薛锦波。
每个人都怕死，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没有得选择，但是死了死就死了，无所谓了，是吧？大家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相信。
乌坎村受到警方围困，面临食品和生活物资短缺。12月16号，10000多村民参加了乌坎村为薛锦波召开的追悼会。当局表示聚焦遗体，只愿向家属赔钱。英国《每日电讯报》文章说，中共政府并没有打算倾听民众呼声解决问题，而是声言要追捕和严惩乌坎抗暴组织者，同时政府开始尝试他们的惯用伎俩，拉拢一些人，惩罚一些人，企图分化村民。各人权组织都要求对乌坎村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调查薛锦波的死因，民间也发起了对乌坎村的支援。部分广州网友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号召各网民到广州天河广场声援乌坎村。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广州天河区的自发声援活动仅持续了20分钟就遭到警察阻挠。
昨天我们在那里就举牌子，这牌子上就写着声援乌凯人民人权，诚挚腐败，追求民主。我们刚一举起来，那些保安呐、还有警察呀、他们就围上来了，他们都有十几二十号人了，就围上来之后就把标语啊就给抢走了。乌凯人民的遭遇在中国有一定的一个代表性吧，涉及到土地官商勾结的腐败吧，民众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障。那在其他地方也其实都有很多类似的事，但我觉得这个权利肯定是要去争取才能够有保障的，我是支持他们的行为的。
上海维权人士杜先生表示，乌坎的维权是全国人民应该效仿的。
乌坎村人民是在维权抗暴，他们的行为是属于正义的，是全国人民现在和将来都必须要做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当中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最近针对六四、针对法轮功、针对那个邓才强，他把自己的那个脸谱上的那个化妆全部拉掉了，赤裸裸的暴露出他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中国的革命全民团结共同行动一下子起来了，他就压不下去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乌坎村的抗暴极不寻常，20000人公开反抗，中共完全失控，这是首次。报道说，尽管中国每年估计发生180000起群体性事件，共产党做出撤退却前所未有。乌坎村村民和支持者呼吁全国民众12月21日相聚北京，参与乌坎的正义行动，参与到声援乌坎人的洪流中。新唐人记者江宇、吴健综合报道。
就在前面这件事情刚刚完了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竟然肯定了汪洋的做法。 BBC 报道是这么说的，中共党报发表评论为乌坎事件定调，文章提到说，人民日报称乌坎事件是村民合理利益诉求未受到重视。人民日报社的这种定论就代表说，汪洋整个的做法呢获得了中共最高层的肯定。那在这种相互的对应之下呢，如果按照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的角度说呢，汪洋可以肯定的说，透过这件事情可以进入十八大常委了。那如果还有十八大常委，如果十八大中共还真的到那个时候还有的话，那他应该说是肯定的。而这种肯定整体的做法，大家要注意，是给所有中国土地上的村一级的行政单位树立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典范。也就是说，各个自然村、行政村，老百姓，当你的土地，当你个人的利益受到了村一级、镇一级这些党委、共产党的党委、支委、支部书记的这种迫害，你的土地被卖了，你的房子被扒了，老百姓共同站出来，把党的最基层的机构和派出所赶将出去，选你自己认可的村委的行政机构，就这么点事儿。如果在中国土地上，很多的村，40%的村、30%的村、50%的村，大家都这么选，共产党就真正的瓦解了，也就应了那句话，农村包围城市，今天瓦解中共也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乌坎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出现了中共历史当中最大的突破，明报的说法就是62年里面这是第一个被承认的自治的地方的合法政府。这种说法呢是非常特别的。大家知道，党的组织、党的机构呢一定下到基层去，这是当初毛泽东就定好的方针。而且中共在这件事情和这个方法上呢使用的非常的纯熟，那在这种纯熟的体制下形成了独裁的体制。 但是在今天，在乌坎，在当年中国土地上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否定了他这个红色政权，成立了第一个当地村落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的真正的民选的这么一个管制的机构，所以这绝对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种意义就跟当初乌坎这个地方成立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的那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那咱就看看《明报》是怎么说的。《明报》报道题目直接说：乌坎自治组织获得批准合法，建政62年来首次得到承认，所以这是非常特别，这直接触及到中共整个中共体制的根本，所以大家要往后看看后面会怎么样。文章就提到说，副省长也就是广东省的副书记朱明国首次承认一度被定为非法组织的乌坎临时理事会变成了合法的村组织，这是中共建政62年来首个由官方承认的维权民选的村的组织，这是非常特别的。大家注意，在此之前被定为非法组织，所以我一直说整个围绕着乌坎这件事情是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层面30多个人之间不同的派系权力斗争的结果。那我也提到这种权力斗争的结果实际表明呢，是汪洋这一派可能跟胡锦涛温家宝更靠近，与原来的江泽民那一派的势力，那包括李长春和周永康他们势力之间打斗的结果。汪洋控制的广东省跟整个其他地区是有差距的，大家知道南方报业整个所在中国媒体界当中它是比较突出的，换句话说它报道事情更接近于真相，虽然包括常平这样的人被赶出去了，但是他的整个报业的风格并没有改变，持续的这么做，这跟汪洋是直接相关的，而这个做法跟李长春控制的中宣部是对立的。那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对比，乌坎的事情跟山东省的陈光诚的事情，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其间的对比。而乌坎的事情包括武警和这个特警进入村子里面去抓村代表，那个我们当时判断说那是周永康控制了整个政法司法系统的做法，而那个做法跟汪洋自身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是有冲突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冲突呢表面化，这种冲突呢是有结论了。那广东省当地的电视台在播放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援引了汪洋的批示，汪洋是这么说的：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矛盾积累的一种结果，是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这个一手硬一手软说的是经济上的硬，那软呢一定是暗指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是指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他讲说这是长期的状况，这种长期的状况是有暗指的，这个长期的状况是暗指中共高层握有实权的人在推行过去20年大国崛起的方针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而文章里提到，作为整个临时村委会的林姓的这个会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朱明国承认临时理事会的合法，并允许他在乌坎维持秩序，那这样就变成了整个临时理事会在执行村政府的功能，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那并且用了2到3个月商讨归还土地问题，彻底解决之后才会解散。解散之后，那将在整个村委会的基础上，大家去选。现在是临时村委会行使的行政权力，就像这个利比亚成立的临时政府行使他基本的权力，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选举。整个概念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个乌坎村进行选举的时候要一人一票进行选举，当然是不是能够做成我们就看 后面这个戏怎么唱。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的概念大家很清楚，就是在乌坎村成立了第一个由老百姓选举的、由老百姓参与的、由老百姓一人一票认可的这么一个民选的村政府。